罗马书系列讲到158，颂赞与祝福三。罗马书16章25至27节，为保罗牧师，2018年1月7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1月14日。我们今天仍在罗马书16章25至27节，这是一个四部分的系列讲到，今天是第三讲，下一次我们就会结束。我将其题为颂赞与祝福。现在让我们来看罗马书16章25至27节。现在请听神的话，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重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以上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将你认为适合我们成圣的事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对神有正确的思想，使我们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使安慰的话真正安慰我们，使责备和劝诫的话真正激励我们。求你继续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在今晨的经文中看见你荣耀的作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知道我们已经过了圣诞节，但在谈论颂赞与祝福这个概念时，有一处与之颇为相关的圣诞经文值得提及。所谓颂赞，是指荣耀归给神，祝福是神向我们所说的美好之言。而这两者在一段非常熟悉的圣诞经文中同时出现，就是路加福音2章14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前一句是颂赞，后一句是祝福，我们看到两者紧密相连。在罗马书的结束部分，我们同样看到这颂赞与祝福，因此我把它称为颂赞的祝福。你们有些人的圣经可能在这一段上方有标题，不过那些标题并不是圣经的一部分。有人把这一段称为颂赞，也有人称为祝福，而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实际上是并行的。圣经中有许多地方呼召基督徒在主里刚强，要打那美好的仗，要忍耐到底。然而在这里，保罗的重点不在我们自己脚下的步伐，也不在我们自己的心灵操练上。他开头说，唯有神能，也就是将我们的目光首先引向神。诚然，我们需要自我省察，省察自己的心、动机与行为，这是必要的。我们应当常常问自己，我为何说这些话？为何做这些事？我领受主餐时心里在想什么？我是在纪念什么？这对我来说是祝福，还是像保罗所警告的那样成为自己的审判？所以自我省察却是必要的。但当我们在奔跑信心之路时，被罪恶的重担、绳索、网罗、爪牙缠绕软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目光转离自己。我们不要忽略罗马教会在当时的现实处境，他们是一间受迫害的教会。保罗在罗马书8章中说，他们如同被牵去宰杀的羊。他们可能会想，我是否真有力量忍受逼迫？所以，当他们面对迫害，或面对自己可能在逼迫中失败，不能守住信仰的可能性时，那能坚固你们的神这句话极可能成了极大的安慰。因此，在我们感受到软弱、痛苦、忧伤，并怀疑自己是否能坚持到底时，我们要听从希伯来书12章2节的劝勉，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并不是说不要省察自己，而是我们必须记住，有时候我们必须把眼目从自己身上挪开，转向那坐在父神右边的基督。我们所处的文化 常常强调邀请耶稣进入我们心里作为得救的象征。但圣经中没有任何一处教导未信者要这样做。相关的经文谈的更多是尊基督为主，而不是让他进入我们的心。若我们总在失败、疲乏时往内心里看，而不是向上看，我们就可能陷入一种危险的、过度神秘化的信仰。我们应当像诗篇121篇所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外面来的，而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心里找到力量。保罗继续说，唯有神能，这让我想到诗篇46篇。我本来几乎要把整篇诗篇都放在讲道理，因为它是一篇非常有力量的诗。马丁路德就是因这篇诗篇写下了神是我坚固保障。但诗篇46篇有一节常被忽略，却深刻地呼应保罗此处的话，就是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在患难、困苦、打击中，停下来，深呼吸，仰望，知道他是神。而神坚固我们的方式，保罗说，是借着福音，就是所讲的耶稣基督。我们必须不断传讲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他正在做什么。保罗接着说，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我们之前谈过，这并不是说福音从前不明确，好像神故意将其藏起来，让人无法得知，而是说世人选择握在那恶者的怀中。约翰一书五章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握字在希腊文中就是倚靠、躺靠的意思。世界选择躺在恶者的怀抱里，但在基督得胜之后，他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28章18节。这是极其震撼的宣告。伟大的大使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本身就带着成功的保证，因为魔鬼已经被捆绑，使他不能再迷惑万国。约翰在启示录中也写道，魔鬼被捆绑，使他不再能迷惑列国。有人可能会质疑，启示录20章是否适用于此，我们可以在问答时间再谈。但捆绑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正是耶稣在福音书中所用的那个词，人若不先捆住壮士，就不能抢夺他的家具。耶稣就是那位捆绑壮士的主，他正在夺回本属于他的，就是人的灵魂。按着神的智慧和时机，基督与他宝血所立的新约开始在世界中展开。曾经被遮蔽的，如今显明；曾经隐藏的，如今被揭开。我们有罪的心、瞎眼的灵、耳聋的魂，如今被开启，使我们看见、听见并相信。在基督降临之前，正如经文所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但今天你已经无法合理地说世界仍然完全如此。如今有数以亿计甚至数十亿的人呼求基督的名。虽然世界仍有许多人在邪恶之下，但福音的影响力已大大扩展，这是神的应许，也是在基督里成就的。那么为什么神要等待？为什么这奥秘要隐藏？为什么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基督才降临，新约才开始？我们上次讨论过的一点是，神向我们显明了一个事实，如果任凭我们自己，最终都会走向何处。世人凭着自己的一切努力，无论是高塔还是无花果叶，无论是哲学体系还是政治工程，从技术到一切人手所造的东西，无论多么令人印象深刻，人类的努力最终都会化为灰烬与尘土。唯一的答案就是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因此，这个自创世以来隐藏的奥秘之所以存在， 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完全依靠基督。若你还记得，我曾说过，这对整个世界的意义与对我们个人的意义是相同的。神要向我们显明，我们的安息只在基督里。正如祷告中提到的，我们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说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山寨。好了，这把我们带到目前的进度。第26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因为27节留到下次结束。如今显明出来。我小时候非常喜欢7月4日。不是现在这种喜欢，而是小时候那种兴奋。我记得父母带我去海边小镇，天色漆黑，我看见一条明亮的火线升上天空，然后在空中炸开，照亮整片夜空。每次都让我激动不已。这烟火一连放了很久。以色列民族在旧约中就像那一条细小而明亮的火线。但神曾向亚伯拉罕应许说，他的后裔要使地上万族得福。因此，我们看到那一条光线从以色列穿过。圣诞节期间，我们也讲过家谱，全世界在黑暗中，而在以色列有光。但若说得更直接些，那光乃是因为神出于自己的旨意拣选他们，并非因他们本身有什么好处。神要借着以色列带来救赎。如果你想得到光，你必须来到那里，到那殿中去。但当基督降生时，那火线爆炸开来，照亮了整个天空。尼布甲尼撒的梦开始应验，那块石头击打巨象，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芥菜种被撒在地里，长成大树，面角渗入全团，从圣殿流出的河川成为无法阻挡的河流。我们一再看到，神借着亚伯拉罕赐下要祝福万国的计划，如今正在应验。保罗亲眼看见了这应许的开端，因此他欢喜地写道，如今显明出来。如今清晰，信息明亮。信息一直都明亮，但神如今除去人心罪恶的蒙蔽。他为你做了这事，为我也做了。他开启了你的瞎眼，取去实心，赐你肉心，使你如今能看见那原本显而易见的真理。而这伟大应许，这大使命得以应验的方法，就是借着宣讲耶稣基督，就是他前面所说的先知的书。正如他早先写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我们翻开神的话，深究其中，专注其上，思想默想，殷勤查考，渴望明白。难怪那恶者会用他那逐渐衰弱的能力，竭力把圣经从人们的谈话中移除，这是他最成功的策略之一。历史上有些时代，也有些地方，圣经是非法的。政府威胁说，谁若拥有一卷圣经，必遭杀害，任何出售或拥有圣经都是非法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颠覆政权的行为，若人们相信还有比他们的君王更高的权柄，那就是危险。不仅政府如此，有些教会在历史上也禁止信徒拥有圣经，违者甚至会被革除教籍。也许你不知道，在路德时代，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使平民也能读懂。当时很多人嘲笑他说，如果把圣经给平民，他们会乱成一团，完全失控。你不能把这样宝贵的东西交给一般人。你知道吗？路德并不否认。他没有说，不不不，他们都会读得很正确。他承认，这可能造成混乱。但他的理由是，值得，因为神的话有这样的力量。即便引起教会层面的混乱，也会同时开始洁净那混乱。所以，历史上有政府说不准读圣经， 有教会说你不可以拥有圣经，只能由台上的神父读，而且是拉丁文，好让你听不懂，你就完全交托教会就好了。到了启蒙时代，又出现另一种情形，至今仍在继续。人们不再能因为拥有圣经而被处死，大多数教会也不会因你拥有圣经而革除你。但人们开始说，你可以拥有，可以读，但它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毫无价值的，对人的经验没有任何帮助。直到今天，仍有人反复说，圣经有成千上万处矛盾。我希望你们没有一个相信这种说法，也希望你们明白，这类论调没有任何不说谎的动机。我若查证他们所谓的矛盾，根本不是矛盾，但他们不会修改，因为人们会读，会相信，而不会查问。如今，我们所处的文化是一种后启蒙的愚昧文化。若你真正相信圣经，人们会让你觉得可笑。这是最新的策略。你可能会说，保罗牧师，你是不是说得太过了？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前马赛山大型教会的牧师 Rob Bell， 许多人听过他的名字。他如今是西方福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一个庞大的奥普拉舞台上，人们问他对同性婚姻的看法，我们暂且不展开那个议题。他的回答是，我认为文化已经走到那一步了。而当教会继续引用2000年前的信件作为主要论据时，它只会变得更加无关紧要。这不是伯特兰、罗素，不是道金斯，不是无神论者，而是一位声称要做教会领袖的人。他告诉你，不要去看先知的书，要去别处找答案。愿这既成为鼓励，也成为警告，教会必须坚守那由神所默示，由神定义的信仰。彼得后书一章20-21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感动一词就是风吹动船帆的意思。神的话就是神的气息吹向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保罗的这句话。这是一句常被注释加虑过的话，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先知的书指示万国。他说，这已经指示万国，而这个动词是过去时态，表示已经传到万国。但这是在第一世纪写成的。事实上，在罗马书开头，保罗也写到罗马信徒的信心传遍了天下。使徒行传也说，五旬节那天，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人都在那里。但问题是，这怎么可能？难道阿兹特克人在场？玛雅人？蒙古人？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在那里？我们必须谨慎理解这种语言。写这些内容时，我还在想，这到底能不能及时的造就你们？因为看似有点学术性。但我认为，这对我们读圣经非常重要。不是不希望造就你们，而是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更忠实、准确的圣经读者，能明白这些表达方式的意义。我们不想对这些词句做过度或不足的解读。有些人会把这类表达读成一种地方性的信仰，认为既然在圣经作者的眼中，玛雅人、阿兹特克人、爱斯基摩人、蒙古人显然都没有被包括在内，那么福音从来不是为了成为全球性的祝福。你知道，有些人会说，全世界这个词一点都不包含所有人。另外一些人则采取更木然的方式，其实这样的人不多。他们会说，既然经文说福音已经传给万国，那么我们必须得出结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爱斯基摩人、蒙古人当时都在五旬节现场。但没有人真的持这种观点。事实上，这两种立场都站不住脚。 我们确实需要允许经文中出现文学修辞，也需要允许夸张的表达，但同时又不能让这些修辞主导并拆解经文朴素直接的意义。这些道理其实很明显。例如，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时，法利赛人哀叹说，看啊，全世界都跟随他了。我并不认为那时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在跟随耶稣。你明白我的意思，这种用法与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很相似。我们也会用类似的方式。例如棒球的世界大赛。如果你对棒球不太熟，让我告诉你，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古巴球队根本没被邀请参加，波多黎各、日本也没在世界大赛里。小时候我就在想，这真的算世界吗？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根本没被邀请参与。我认为，当保罗写到福音传给万国时，他极可能指的是当时整个已知的文明世界，也就是罗马帝国。他在说，福音已经遍及罗马帝国。与此同时，圣经关于神救赎计划的语言，却又绝不允许我们认为地球上有任何一道边界能阻挡神的恩典与耶稣基督的福音跨越。我最喜欢的圣诞诗歌之一《普世欢腾》里有一句，愿主的恩典临到，直到咒诅之处。咒诅临到哪里？临到全创造界。而神的恩典将抵达乃一切之处。当保罗写到这一切都是照着永生神的命令发生时，他并不是在强调去传福音的使命，虽然他在其他地方常常这样做。他似乎在强调的是，整个基督国度的扩展是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神的护理。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命令与神的安排。最后，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神所命定的计划包括信从真道。这本不该成为争议点，但却成了。我理解其中的原因，到底我的顺服在我的得救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一个敏感议题。我们当然承认，我的顺服毫无功德，不能为我的救恩贡献哪怕一分一点。但有些人却据此得出结论，既然顺服不赚取救恩，那么顺服就不重要，这是错误的。有些人甚至把顺服完全拿掉。我记得大学毕业后，我参与一个教会外的福音机构，我们常出去街头布道。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在向一个人分享我们所理解的福音。我的朋友一直逼他做绝志祷告。那人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态度很凶，我记得他那张脸现在闭上眼都能看到。我甚至觉得事情可能会变得敌对。可是我的朋友还是一直说，来吧，我们一起祷告这个祷告。最后，我只好小声对我朋友说，他真的没兴趣。我不觉得让他念一段祷告就会让他得救。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他说，我不相信主权救恩。换句话说，他认为我们五个问题里，向丹和凯西回答的那样，第三个问题，我信耶稣为我的救主，重要；第四个问题，我承认他为我的主，是可选的。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因为我真的想不出圣经哪里，无论旧约或新约，是这样呈现福音的。耶稣常说，跟从我，让死人埋葬死人，计算代价等等。当然，跟从耶稣、计算代价甚至付出代价都不能赚取我们的救恩，这一点我必须再强调。但在审判的日子，当我们听到那句话，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们必须面对这些事实。耶稣不是说，如果你做了这些事，你就赚取了得救资格。他似乎是在说，若你真正信我，这些是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但他们从未出现。我从不认识你。离开我吧，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有救赎信心却没有顺服这个概念，在圣经中完全找不到。你可能会想，这是不是小题大做？没人真这样相信吧？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那天我们正要去格伦戴尔做电台节目，是现场接听问题的节目。路上我听着基督教广播，我忘了和我一起的是谁，大概是某位主持人。我现在要提到一个名字 J. Vernon McGee， 他现在已经去世，但你仍常常能在广播里听到他的声音。他那时在分享自己的见证，他说他人生中有一个时间点，他信靠耶稣做他的救主，但大约一年之后他才信靠耶稣做他的主。让我告诉你，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圣经。使徒保罗从未设想一种信心可以不包括信从真道。如果福音真正抓住你，他就会抓住你整个生命。这是我心中的忧虑。我对我所爱的人以及我所牧养的人都有这样的担心。我最不愿听到的就是你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坐在这里，却从未真正拥有得救的信心。你受过洗，是可见教会的一份子，说的也都是对的话，但你的生命却行在黑暗中。有些人把盼望完全建立在过去某一次宗教经验上，甚至把你做了那个祷告的日期写进圣经，但如今却活得像地狱一般，这是最危险、最可怕的光景。我们的信仰告白，谈到确据。让我告诉你，我宁可你对自己的得救有非常低的确据，甚至常常担心，尽管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如此担心。约翰写信时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当然应该有那蒙福的确据，但我宁可你只有微弱的确据，也不愿你有极高的确信却根本没有得救，那是极其危险的处境。耶稣在主权的问题上从未含糊，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马太福音6章24节，因为若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换句话说，你不仅不能有两个主，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主，你对另一个主不会保持中立。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会恨另一个。所以我不是想批评 J. Vernon McGee， 我不怀疑他是基督徒，他也说过很多好的教导。但你要我相信，那一年之间你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却恨他作为你的主。你要告诉我，一种信他为救主却恨他为主的信心是可以得救的吗？这是耶稣自己描述的情形。你能明白这有多么不连贯，多么不符合圣经吗？我们在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在最好的光景中，我们仍需回到那位能保守我们不失脚的主那里。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与失败，常常在征战中感觉自己要输，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真正的主是谁，并且不断寻求顺服他。等我讲完罗马书，我们会回到十诫，以免我们忘记神所命令的是什么。我有时对我们这一代的文化感到震惊，基督徒居然会认为某些明显错误的行为是可接受的，甚至反过来指控别人论断。这种黑暗是巨大的。当时机来到，我们会处理这些议题。但现在让我们明白，福音要求信从真道。如果你不顺服，就必须认真省察自己的心，看看你是否真的信。同时我也非常喜爱耶稣所说的另一段话，他来是为了压伤的芦苇和将残的灯火。如果你坐在这里就是那将残的灯火，我的目的绝不是要用指尖把你吹灭。如果你是那压伤的芦苇，我也不是要让你走出去时觉得，看来我根本不够资格。这不是信息的重点。 信心的核心永远是，我们有一位救主，他来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得救完全是因着恩典，因着信心，借着基督。愿我们永不忘记这中心真理。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时常仰望耶稣，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使我们不致灰心。求你使我们知道，你看顾我们，你以信心保守我们，你托起我们的手，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你不仅开启我们的眼，也保守我们的眼不再闭上。你不仅赐下能听的耳，也使我们的耳常常听见，并在我们心里不断动工，使我们更像基督。同时，求你让我们绝不把你的恩典当作纵容罪恶的借口。让我们在信心里刚强的行走。我们奉圣洁的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